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今天读的经文是耶拿书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这是耶拿大大不耶，且整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耶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毕竟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耶拿，银耳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耶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耶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耶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致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分半左右手的12万多人，并有许多信徒，我绝能不爱惜吗？这是神的话语。请一同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这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约拿书第四章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求主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约拿书的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约拿大大的不悦，好像没头没尾，对不对？当然嘛，因为如果你没有看前面三章的话，一下子来到第四章，你就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在想说，我就啰嗦一下，我就很快的讲过前面三章。好，因为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都这么做，但是希望大家没有忘记，但是我就给大家温习一下。在约拿书的前面四章，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到神叫约拿到尼尼微去，因为那一边的人他们的罪恶很大，所以他神要约拿去那一边警告他们，宣告神要审判那一城。但是约拿不愿意去，他就逃跑了，他就乘船往反方向，要到一个叫他斯的地方。但是神就使海上起了大浪，但是约拿宁愿死，他也不肯向神祷告，也不肯悔改，所以水手就把他丢进海里面。原本约拿应该是要葬身大海，但是神却没让他死，神就差遣大鱼把约拿给吞进肚子。约拿在鱼的肚子3天3夜，他看到神的拯救，终于他就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并且答应照着神的指示去做。这样神就把让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样就叫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了。这个尼尼微城很大，有多大呢？一个人走路从一端到另外一端要3天的时间，但是约拿只走了一天，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 必请赴了。他只走了一天，宣告了一天，既然那些人都相信神，而且消息传得很快，甚至传到那个城的统治者尼尼微王那边去，而既然尼尼微王也相信，所以尼尼微王就要城全城的人都悔改禁食，离开他们的恶行，向神求告。而神因为看到尼尼微城的居民悔改，就赦免他们，不再请赴尼尼微城。这好像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对不对？没有灾难的发生，何等的好。但是却是有一个人非常的不开心，这个人就是约拿，他不同意神赦免尼尼微的居民，他没有办法了解和接受，神既然能够赦免作恶多端的人。在约拿书的第四章，我们看到神带领约拿认识神他自己，而很多时候其实这也是神带领我们认识他自己的方法。约拿不认识神，他不是真的不认识神，他认识神，但是他不了解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就好像其实当我们还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不了解神的时候，其实神也是拯救我们，但是约拿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会这么做。所以在第四章我们就看到神就用了一些的方法来帮助约拿，或者也可以说帮助我们来认识他。神用什么方法呢？第一，神让我们思考。在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看到约拿对神赦免尼尼微居民的做法非常的不高兴，不止不高兴，而且还生气。为什么十几万条生命因着约拿的警告而逃过死亡，约拿却反而不高兴了？最近地铁的建造工程在五级市那边发生了意外，鹰架坍塌，那些救拯救的人员去到那一边，当他把被困的人救出来的时候，你说这些拯救的人员会怎样？大概很高兴，对不对？因为一条生命被拯救了。但是在这边你看到有至少几十万或者是十几万，至少十几万条的生命被拯救，但是约拿却不开心，却生气。而在这一边经文就告诉了我们约拿生气的原因。那原因是什么？约拿生气因为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慈爱的神。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慈爱，这是神的属性，也就是说神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神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神在出埃及记在面对面跟摩西在一起的时候他所做的宣告，他告诉摩西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个神难道不好吗？或者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如果你的爸爸是这样的爸爸，你的爸爸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爸爸，你想一想你有这样的爸爸好不好啊？好，那就要看咯。如果你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你整天做错事，爸爸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慈爱，你跟爸爸讲说，爸爸对不起我做错了，爸爸赦免你，啊，多么的好，对不对？ 但是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你有一个弟弟，你的弟弟很坏蛋，整天搅扰你，但是爸爸是很有恩典慈爱，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慈爱的，当他向爸爸认错的时候，爸爸说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原谅你了，你会怎么样？爸爸这样做对吗？你是在放纵他，同样的一个爸爸嘛，为什么当他对你施恩的时候你说啊很好，但是当他向别人施恩的时候你说那一个不公平，那一个不对？其实约拿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看到约拿逃离神被丢入大海的时候，约拿向神呼求，神怎么样？神拯救他。但是当神因着他丰富的慈爱、怜悯和恩典拯救尼尼微居民的时候，约拿却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明白，因为约拿认为尼尼微城的人太坏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是刑罚，但是他知道神会赦免他们，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所以当他看到尼尼微城的居民没有被消灭，他没有为他们得生命而感到高兴。可能这些尼尼微城的居民，他们看到神赦免他们之后，你说他们怎么样？当然很高兴嘛，对不对？可能他们就庆祝，而约拿走在他们中间，你说他们看到约拿的时候会怎样？如果是尼尼微居民的话，我会很感激约拿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约拿的话，我就已经灭亡了。所以我看到约拿的话，我会哎呀，约拿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就灭亡了。你说约拿的心情怎样？约拿肯定会感到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这些人死，但是这些人却因为他而被神拯救。所以当这些人感谢他的时候，你说约拿会怎样？会开心吗？肯定不会，他肯定更生气。所以他向神求死说，耶和华，求你取去我的生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约拿的祷告好像在告诉神，神，你的恩典用错了，这些尼尼微的居民应该得到的是刑罚，是毁灭，而不是恩典和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在那红书说到尼尼微城的人杀人抢夺，行邪术，道德败坏，如果神还怜悯他们的话，那神你就没有公义了。所以约拿向神祷告，与其说约拿向神祷告，不如说约拿在告诉神，神啊，让我告诉你怎么做一个有公义的神。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跟约拿一样，我们告诉神，神你做错了，神你没有看到我的老板吗？他剥削员工，但是他的生意却越做越大。神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搬弄是非，一直在后面发人家飞镖，但是他却是升级最快的，上帝你有没有看到？也有可能家中你的家人百般的恶待你，但是你看到他仍然身强体壮，活得好好的，可能你会问天理在哪里？神啊，为什么你没有报应他们？我们在告诉神，神啊，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做对，你应该要报应他们。如果这些不仁不义的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们相信耶稣，哎，如果一个人在临终之前他悔改信主的话，你说他会进天堂吗？会吗？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的是， 如果一个人悔改归向主的话，他的罪就得赦免，他就与神和好，他就能跟神在一起。用我们一般的话就来说，就是说当那个人信主的时候，他就能够上天堂。如果一个人一生行恶，却在临终前信主的话，他就上天堂，那神不是很不公平吗？如果大家记得，在台湾十多年前，雨中绑票案，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被绑架，不止绑架，还撕票。然后当中有一个绑匪叫陈静心，他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被拘捕，所以他在逃。他在逃的过程当中，杀人、强奸、抢劫，后来他还是 被警察给抓到了。就在监狱里面，有这样的消息说他信了主，其实在网络也有他受洗的照片。有些人不信他真的信主，但是那个我们不能够论断。但是就有一个检控官这么说，如果像陈静心这样的罪犯信主的话，耶稣的血够洗他的罪吗？也就是说，这检控官说，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够上天堂的话，那有天理吗？他的罪这么的重，他能够上天堂吗？如果他能够上的话，那这个神不就很没有公义吗？或许在约拿的时代，启示还在进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比约拿的知道的还要多。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新旧约圣经嘛，对不对？在约拿那个时候，耶稣都还没来。但是在今天，我们知道那些行恶的人，他们悔改，他们接受耶稣为救主，神就拯救他们。不是因为那个人向神悔改，神就闭起双眼不看他们的罪，就说好你就进入天堂吧。不是，神并没有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神说，这一个罪人他悔改，我接纳他进入我的国度，是因为我让我的独生爱子耶稣代替了他的罪死了。所以你觉得你是一个好人，你能够因着你的好进入天堂吗？你不能够。你是因着耶稣，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代替你的罪死了，你才能够进入天国。而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他的罪大恶极，但是他如果悔改信主的话，他同样的因着耶稣基督为了他的罪死了，他也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约拿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些罪大恶极的人能够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为了他们的罪死了，也为了我们的罪死了，所以神能够赦免他们。当约拿向造天地海洋的神发脾气的时候，神怎么做呢？神有没有跟他争辩？怎么你还是不明白？来坐下来，我再跟你讲多两个小时，讲到你明白为止。没有，神没有这么做。在第四节，耶和华只是问了约拿一个问题，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这样发怒对不对？神没有多讲，神就是一个问题问约拿，他要约拿去想，他要约拿去思考，到底 他这样的发怒是不是正确？当我们对神怀疑，我们对向神发出挑战的时候，有时候神也会向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是沉默的，但是神要我们想，要我们思考，要我们静下心来，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来认识他。神要帮助我们认识他的方法，第一是让我们能够思考，第二神把我们挪出舒适的处境。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五到第九节，我们看到约拿还是不了解神的心意，约拿就走到尼尼微城外的东边，在那里搭了一座棚坐在那里。尼尼微城在哪里呢？如果在今天的话，以今天的地理位置来说，尼尼微城是在今天的中东的国家伊拉克的北部。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不下雨，而且气温能够高达摄氏42度。可能有人说，哎，可能以前没有这些温室效应嘛，气候比较好，没有这样热吧。但是如果你看第四章第八节的话，他说日头晒在约拿头上使他发昏，那表示什么？那表示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气温也是很高的。在高温炎热的天气底下，约拿不到屋子里面去避暑，他坐在城外面干什么？约拿还是不死心，他要看看尼尼微城会怎么样，要看看神会不会改变心意，可能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这一个城。但是很显然的，约拿搭的这一座棚不足以遮挡阳光，所以神就让一棵蓖麻树生长在棚的旁边，然后这个蓖麻树有很大的叶子，而且在一夜之间这棵树就长得很快，就给约拿提供了一个遮阴。所以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感觉有一点像卡通片了，因为我们看卡通片，你把种子种下去很快就咚咚咚咚咚就长出来。但是在这一边不是卡通片，而是神使到这一棵植物很快的生长，而且长得高过约拿，而且这植物的大叶子能够挡住阳光，让约拿能够凉快地坐在树下。第四章第六节说，约拿因为这蓖麻树就大大的喜乐，他非常的高兴，不需要再晒那炎热的太阳。但是神却在隔天早上安排了一条虫子咬着蓖麻树，使这树枯萎，并且安排炎热的东风和太阳热到约拿发昏。约拿因为失去蓖麻树所带来的舒适，所以他就再一次的发怒，再一次的求死。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要大家看到，哎，这棵树是怎么来的，那个虫子是哪里来的，那个炎热的东风和太阳是哪里来的。如果你注意看的话，都是神的安排。神安排虫子咬蓖麻树使树枯萎，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和太阳热到约拿发昏，使约拿因为失去蓖麻树所带来的舒适。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神是讨厌约拿吗？神是在刑罚约拿吗？不是的，神这么做是要帮助约拿更加的认识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面对困难的处境，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或者是生活上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苦难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是神不爱我们，或者是神在刑罚我们， 神使到这些问题发生，或者说神允许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他，或者是要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可能有些人说，哎，你这个是不是阿 Q 精神啊，安慰自己。上个礼拜我们见证了三位弟兄姐妹洗礼，当中我所知道的忠顺弟兄，他原本他的工作很好，退休了，一切都非常的好，不需要上帝的，但是他却因为在病痛当中，他认识到生命不在他的掌握，他认识到神的大能，所以他信靠了神。而细迪弟兄，他是在一次工作的意外里面，他的手指被夹伤了，而他在那一次的受伤当中，他向神祷告。原本手指的受伤会令他痛得难以入眠的，但是他却一觉到天明。因着这样的一个意外，他认识到神的真实，神垂听祷告。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苦难灾难并不是神刑罚我们，神不爱我们，很多时候苦难灾难乃是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他，或者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神要帮助我们认识他，神让我们能够思考，神把我们从舒适的处境移到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处境。然后第三，神也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在约拿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你看到神向约拿说话了。之前神跟约拿说什么？就是一句话，你这样生气对不对？但是来到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你看到神向约拿说话了，神向约拿启示他自己，神借着约拿对蓖麻树的爱惜来说明神对尼尼微城中比蓖麻这棵植物更加珍贵的生命，更加珍贵的人和牲畜的爱惜。其实神不只向约拿启示他自己，神也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今天神怎么向我们启示？神透过圣经，神也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有人跟你分享神的话，或者有时候神也会自己跟你说话。约拿不了解神的恩典和怜悯而向神发怒，但是神却仍然是对他有恩典有怜悯，他要带领约拿认识他，他让约拿有时间思考，把约拿挪出他舒适的地方，他向约拿启示他自己。约拿明白吗？约拿是不是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在约拿书没有交代，约拿书就在耶和华上帝讲了话之后就结束了，我们不知道结局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约拿需要做决定。所以同样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神不断地向我们展示他自己，也有可能神也行动了，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能够让你有一些的不舒服，或者用一般人的说法就是苦难。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神要你认识他，要你更认识他。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是不是愿意来认识这个神？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有位弟兄就跟我讲了，或者一对的夫妇跟我讲了他信主的见证。这一对夫妇他们已经退休了，他们在退休前他们的工作都很好的，而且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一个是会计师，另外一个也在做主管。他们的女儿相信了耶稣，就要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觉得我为什么需要神，我的能力足够我生活，我所赚取的绰绰有余，为什么我需要神？而神就把他们从舒适的处境里面移到一个不舒适的处境。这位弟兄他就被陷害，被同事陷害，无缘无故的被停职了，突然间失去工作。他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也不敢跟孩子说，所以他每天就好像是去工作一样，足足6个月。所以他就说在那6个月里面日子真的很难过。而他的太太的上司就发现，哎，这个姐妹好像不太开心，就问他。而这位弟兄的太太就告诉了他上司所发生的事情，而那上司是一个基督徒，就说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先生来见我们的牧师。很意外的，这位弟兄原本是不信主的，也不觉得有需要的，既然在那个时候他说好，结果他们就去见了牧师。牧师就告诉他们，其实在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的涟漪，你们懂什么是涟漪对不对？当你拿一块石头丢进水里，你看到什么圈圈，那个叫涟漪。所以这个牧师说，有些时候神会让你的生命当中起一些的涟漪，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你推向神，让你能够因着这些涟漪而认识神。而这些涟漪是什么？这些涟漪就是你在生命当中所碰到的苦难，所碰到的不如意。而这一对夫妇他们因着他们生命中的涟漪，他们真的信靠了耶稣。他们信靠耶稣之后，他们很开心，他们发现，哎，原来信靠耶稣是这么好的。所以今天如果你碰到他们的话，他们都是随时的准备传福音的。他们会告诉你，哎，我们可以去做shopping 的传福音。他说当你 shopping 的时候，那些售货员跟你讲话嘛，你就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他们常常去 shopping， 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真的发现信耶稣真的是这么好。但是他们怎么会认识耶稣？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生命中的那个苦难，他们大概是不会相信耶稣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经历一些的不如意，或者是一些的苦难？如果有的话，不要以为神不爱你，不要以为神刑罚你，不是的，神爱你，他要借着这些事情帮助你，让你认识他，让你更加的认识他。但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能够查看，能够常常的反省，好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认识神。 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满有慈爱。上帝，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着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上帝啊，有些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见苦难，我们遇到不如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你，我们能够认识你，好叫我们的苦难不至于把我们推离你，而是更加的认识你。因为主，你要给我们生命，你要给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愿上帝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的，神就是如此的，是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以最后一首诗歌《何等恩典》来回应他的慈爱。
一阵阵离席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既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恩美。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看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
是的，何等的恩典，你竟在乎我， 何等的恩典，你的宝血为我流。感谢阿爸父上帝，你不只在乎约拿，你也在乎我们，你要我们认识你，你要我们得着生命。阿爸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信靠你，让我们能够一生的来跟随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的